弟兄姐妹平安。下一个星期六跟星期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要举行今年的第一次布道会。请弟兄姐妹在家中为这个布道会摆上祷告。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要祷告，我们凡事都应该祷告。请弟兄姐妹为布道会祷告，为讲员祷告，为服侍的弟兄姐妹祷告，也为那些来参加布道会的慕道友们祷告。这个地方有大华府地区有那么多的华人，他们还没有听到主的福音，愿主给他们开门，也愿主开启他们的心。那同时也请弟兄姐妹邀请你的朋友或者你的身边的人，让他们一起来听主的福音，求主来使用这样的布道会来见证他的荣耀。今天我们的经文，大家有没有这个经文？今天是六章，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背背看，试试看。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他的人有永生，并且呢，默认我叫他复活。这个地方，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经文呢，他上面说，因为我父的意思。这是父的定义，他这个意思呢是 will of God， 就是上帝的意志，上帝的定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你知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从来没有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父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是天父的意思。天父的定命是什么？是让一切见子而信他的人得永生。父的意思是让我们得永生，不是活五十年八十年一命呜呼就拉倒了，而得永生。那怎么样得永生呢？这玩意两个字，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叫一切什么见子而信他的人。见是仰望基督的意思，一切仰望基督接收基督，神把永生赐给他。下面还有一句话是说，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这个复活不是你灵魂上天堂了，弟兄姐妹，而你整个身体那荣耀的复活，那这是一句极大的应许。所以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来，因为我父的意思，一切见子而信他的人得永生，并且末日叫他复活。好，感谢主。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在传讲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姐妹晓得，我们来教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有些人来到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他觉得基督教有用。那基督教有用，所以他来到教会。什么叫基督教有用呢？比方他的儿女教育是个问题，他希望自己的儿女受一些宗教的熏陶，那这是有人跟我讲的哈，希望自己的儿女有些宗教的熏陶，他知道怎么做人，哎，那个教会呢教导人有用处，所以他把孩子带到教会来。那这些人来到教会当中，他觉得基督教有用。还有一些人在人生的岁月当中受到很多的伤害，家庭的破裂，他心灵得不到安慰，所以他来到教会觉得，哎，教会有用，基督教有用。那有些人的身体有疾病，他说医生也看不了什么，我只有仰望耶稣基督。哎，他来到教会，他就基督教有用。还有些脾气很坏，他来到教会，他觉得教会有用。有些家庭吵得不可开交，他来到教会，生命改变了，他觉得基督教有用。弟兄姐妹，我们中间不少的人来到教会，是因为他相信基督教有用，他才来到教会。弟兄姐妹，你说这个理由对不对？对不对？对嘛呢？大家都说对了，因为有用，我就来到教会。弟兄姐妹，这种人是什么呢？你来的没有问题，刚刚信主的人都有这样的动机、那样的想法，但这种亲近主的方式呢，就有点像啊，有奶就是娘。哎，这个地方能解决婚姻问题，我就来。其实你也可以到别的地方，也可能帮你会解决婚姻问题的。那这地方来得到安慰， 也有可能到别的地方也得到安慰啊。不是因为基督教有用你才信耶稣基督，而因为耶稣基督是真理你信耶稣基督，这个真理它有用。弟兄姐妹，这个秩序不能颠倒哈！很多基督徒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到教会来是因为有用，没用我就不来了。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我目的达到了，再见了啊？我过去家庭吵得不得了，现在不错啊，再见了，是不是？我儿子呢，过去很背离，现在上大学了，再见了。弟兄姐妹，你不要弄错了啊！基督的福音是真理，真理让你得自由，不是有用让你得自由。那有人来到教会，还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他说教会感觉不错啊，你看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很冷漠，在公司里头你争我斗的，在朋友之间没有真正的彼此的信任感，到教会来以后每个人都很 nice， 对你很好，对你不错，所以我到教会来我很释放啊，赞美啊，赞美我就忘了，我很开心啊，很多人这种想法，哎，有用，而且感觉不错。弟兄姐妹，到教会来感觉不错不是你的错啊，如果感觉很糟糕那当然你不要来嘛，对不对？但是你感觉好不是你跟随耶稣的原因，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因为耶稣是真理，真理让你得自由，在自由当中你感觉的释放，这就对了。所以我们到教会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本末给倒置了。你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人到教会来以后，大概住礼拜三个礼拜以后啊，三个月以后，一年之后，就听到一个人人都讲的话题，背十字架，钉死老我。你这就是你不懂什么叫十字架，不懂什么叫老我，但这个词你会了。到教会来学了教会的行话，老我要不要钉死？要钉死的。但是告诉弟兄姐妹，你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这是第二位的，是 secondary， 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什么？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没有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你背什么十字架哦？你背十字架有什么用？你自己折磨你自己。耶稣基督为我们先成就了，然后你走着他走的路，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为什么在讲十字架？十字架，如果你只是讲背自己的十字架，你不懂耶稣基督十字架，你也背不下去，弟兄姐妹，你背不下去的，你根本就没有接触到福音的真理的核心。所以今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再一次来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你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为我们所受的痛苦也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主，我们只有跪在你的十字架面前，主，我们是个可怜的罪人，你释放我们，你光照我们，你带领我们进入你永恒的国度，让我们脱离一切黑暗的捆绑，脱离一切老我的锁链，让我们在你里头享受新生命的自由。主，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救我们，不让我们在最终沉沦。谢谢你让我们有你永生的盼望，谢谢你让我们活在你的光明当中，活在你的圣灵当中。主，愿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知道啊，福音的核心有两个字，这两个字我们不容易理解，但是这两个字你不懂呢，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福音。即使你跟随主很多年，这两个字你不懂，你还是不知道什么叫福音。可这两个字太难懂，为什么？你知道华人你的文化里头，我们的传统里头，对这两个字太陌生了，你是那么不懂。每次看到福音的时候觉得怪怪的，每次到教会听到这两个字你也觉得怪怪的。弟兄姐妹猜猜哪两个字啊？什么？水和血， 哎呀，水是个血。那弟兄还有弟兄姐妹什么两个字？啊，赎罪两个字，还有什么？弟兄讲的都很近了哈，这两个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罪，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恩。因为每一次你讲到罪，很多人头就发胀，这个字我不爱听。你讲到恩，什么叫恩呢？你想哪要恩典？到美国来，你说哪有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啊？是不是？什么叫恩呢？都是靠我自己奋斗来的，哪有恩呢？所以这一个罪，一个字，一个恩，我们很难理解。如果你不理解，你也不懂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就告诉你什么是罪，什么是恩。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讲到罪的时候，在教会中总能听到某某人撒谎是罪，那这没有问题的。你不信耶稣，你也懂撒谎是罪的。你说贪婪是罪，你不信耶稣，你也懂贪婪是罪。骄傲是罪，没有问题啊。当然，不到基督面前来，你不懂骄傲是罪了，是不是？那这都是罪的行为，这是罪的第二层意思。罪的第一层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基督福音讲的罪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罪是一种诠释，罪是一种状态。你生下来就进入这个罪的状态，除非你不出生了，你一出生你就进入罪的状态当中，没有办法。弟兄姐妹，罪是一种诠释。你说我生到这个地球上来，我就不需要，我就讨厌这个地性的吸引力啊，弟兄姐妹，可以吗？你没有办法的，只要你进入这个世界，地心的吸引力就对你产生作用。只要你进入这个世界，罪的诠释就在你的身上，因为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办法改变的。圣经上有一句话，弟兄姐妹可能耶利米书13:23怎么说的？他说古时人能改变他的皮肤吗？豹能改变上他的斑点吗？若是人改变，若是人行，那些作恶的习惯作恶的人就会行善了。这儿圣经告诉你一个比喻啊，他说古时人能改变他的皮肤吗？弟兄姐妹，这儿没有这个这个种族歧视的味道啊。他举一个例子，古时人，他说非洲人，非洲人能改变他的颜色吗？你说漂白他就不是非洲人了。豹能改变他的斑点吗？你不能改变，你改变他就不是豹了。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呢，这个豹子你把它关在笼子里头，把它放开以后它都释放了，可是你怎么办会让这个豹子呢脱离它身上的斑点呢？你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它生下来就是豹，它脱不了它的身上的斑点。什么时候脱去它的斑点，它什么时候就不是豹，像老虎。它什么时候脱去身上的那个虎皮纹，它就不是老虎，像骆驼。什么时候脱去它背上的驼峰，它就不是骆驼。一人生下来就是在罪的诠释当中，你生下来就是罪人，你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是一种状态。罪是一种诠释，是一种状态。其次，罪才是一种行为。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罪是一个大写的 S 啊，这个单数的 SIN sin， 像你撒谎、偷盗、懒惰、贪嘴、贪婪、亵渎、不幸，那都是 SINS加个 S， 它就是罪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不懂不明白圣经所讲的一个真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是一个罪人。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懂什么是罪，但是弟兄姐妹，罪带来的结果我们看得很清楚。罪的结果是什么？是分离。罪带来的结果是人跟神之间的分离，生下来的人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寻求神的。有些人不是很多人看到去拜香求菩萨，还有人信耶稣信到以后说我信的耶稣就是我认为那样的耶稣。这件事是什么？他不是在寻求神呢，他寻求自己当心目当中所创造的那个假神。所以人在堕落当中，在罪当中，他 他与神就分离了。罪的结果就人跟神分离。所以亚当又在伊甸园当中，他堕落以后马上就躲避神。这是一切罪的根源。因为人跟神分离，人与人之间就分离，人与人之间就有很多的强援，很多的强援。其实我们很多人，你年龄慢慢长大的时候，你的生活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最亲近的人，他的心中有个坚固的堡垒，你进不去的，你进不去的，你自己心中有个坚固的堡垒，你也不愿意敞开的，你要守着你那个东西。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了强援，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强援在那儿。你知道康德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我们说五百年产生一个哲学家，这是五百年产生一个大哲学家。他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父母皆为金钱，我想他的父母对他影响极深。他观测人生，他发现这么一个道理，他说啊，有的时候在你最亲近的朋友中间，你很好的朋友当中，你的这个朋友突然发生不幸了，他家中就产生了极大的不幸，你作为朋友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什么反应？哎呀，很痛苦，是不是觉得哎呀，我的朋友在苦难当中了，我很难受了啊？你表面上你一定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在你的心目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东西让你觉得并不是不开心。朋友的不幸，朋友的苦难，可是在你的心中确实有一个东西，不是偷偷的乐啊，可能还不到那种坏的程度，但是有一个东西让你觉得我不是那样。你没有办法进入别人的痛苦当中，相反的，在别人的痛苦当中你的心中有一种得意，或者不叫得意吧，至少你的心中不是那么痛苦，是不是？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你的生命的一个时刻，你思想一下你自己的给别人痛苦的反应，特别对你身边的朋友的反应，是不是这样？最带来的影响是人跟神之间的分离，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国与国之间的分离。所以看整个创世纪里全是讲这样的真理，亚当跟夏娃分离了，该隐跟亚伯分离了，但是最还带来一个分离，弟兄姐妹，那是什么分离？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分离。有的时候你嘴巴讲的不是你心中所想的，你心中所想的不是嘴巴所讲的。这是为什么？说我们看到有些人借人情讲人话，借鬼钱讲鬼话，是不是他心跟他的口已经不一致了，已经成为一个分裂的人。所以最带来的是分裂，最带来的是分离，最带来的是伤害。那恩典呢，弟兄姐妹？恩典带来的是医治，恩典带来的是什么？是联合。所以恩典一来了，你跟神就联合了，你恩典一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墙就拆了，人与人之间就联合了。如果夫妻之间你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夫妻应该是越来越联合。如果你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你的里面就越来越联合。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周围很多的人没有 integrity。 什么叫没有 integrity？为什么他没有 integrity？ 因为罪在挟制他，在控制他，他的里面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他不想说的话他说出来，他不想做的事他做出来，他做的事却不是他所想做的，他所喜欢做的，可他做出来了。为什么？罪在挟制他，他里面已经分离了。可是恩典一来的时候，就让你的心得到医治，让你的灵魂得到医治，因为你跟神与人之间那个分离已经结束了。我今天讲这个不是中心，你不明白罪，你不懂什么叫恩典。很多人生活在谎言当中、欺骗当中、贪婪当中、亵渎当中，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活在一种罪的状态之下，或者罪的诠释之下、黑暗的诠释之下。人跟神之间分离了，人与人之间也分离了。 也跟自己也分离了，这是最带来的结局。所以弟兄姐妹，神爱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法。我知道弟兄姐妹在读那个利未记，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整本利未记，我想弟兄姐妹读完的弟兄姐妹请举手跟我看看讲，读利未记你读完过的？感谢主，还不少人读完，感谢主。利未记是很难读的一卷书，可是利未记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所以犹太人在训练孩子的时候，要让他们读利未记，因为利未记太重要了。可是又很重要，可是我们又不懂。可是利未记基本讲什么呢？就是讲 holy， 讲圣。上帝是个 holy， 是个圣的上帝，神圣的神。你成为上帝的子民，要是 holy。可是我们生下来就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怎么成为 holy？ 神告诉你，第一个你要有祭司，第二个你要献祭物。祭司就是一群特别被神拣选的人。那么祭物呢，就是牛和羊。因为神和人之间已经分离了，人在罪的状况当中，罪就带来分离，所以上帝的救赎一定要有个桥梁，那祭司呢就是桥梁。弟兄姐妹，每次你看到祭司，祭司，祭司这个意思就是桥梁的意思，他站在神和人之间，他献什么呢？他献牛和羊。所以比方说你犯罪了哈，我昨天晚上跟太太吵了一架，我得罪了他，怎么办？我在公司里面贪别人的便宜又吵了一架，比方说我亵渎神了等等这些事情，怎么办？我到圣殿当中来敬拜神，我带头羊过来，然后祭司呢要把羊宰掉，那我把我的手呢放在羊的头上，那这个羊呢就代替我的罪，我的罪就归到羊的身上，羊死了就表示我的罪结束了。那犹太人还有个特别的日子叫赎罪日，你们知道这个赎罪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日子，在利未记第十六章整个一章是讲赎罪日，就一年有一天全民族所有上帝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感谢主，如果美国有这么一日子太好了。那时候所有的人到神的面前来，祭司先为自己认罪，然后祭司带领百姓在神面前认罪，把你的手放在羊羔上，放在牛的身上，然后你的罪归在羊的身上或者牛的身上。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动物献祭是 说明什么？你读旧约的时候，旧约通过这个来告诉我什么？旧约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犯罪离开神以后，神渴望人回来，神渴望人跟他和好，神的心希望人与人和好，人跟神和好，你自己和你自己和好，可是人也不能和好，所以上帝为你预备了救法。可是在很早很早之前，神预备的救法第一步让你懂献祭，动物来献祭。可是弟兄姐妹，动物献祭带来几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昨天撒谎我献祭了，我心中很开心，我的罪被神赦免了，可是明天我又撒谎怎么办？我再来献祭。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活在旧约里头，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我昨天犯罪了，主啊你饶恕我，然后呢过两天犯同样的罪，说主啊又饶恕我，差不多这个样子，是不是？这动物献祭就是这个样子，我犯罪了，我来带这个羊，我家没有羊，我很穷怎么办呢？我带个鸽子，这个圣经里面教导的，是不是你要除罪？可是这个罪并不是真要不断的重复，所以即使常常献祭，常常献祭，不断的重复献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旧约中这个动物的献祭啊，常常让人想起你自己的罪，并不能改变你的罪啊，改变你的生命的本质。我错了，可是下次再犯，我错了，我再犯。所以这动物的献祭不能改变你的生命。那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弟兄姐妹，动物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意志？有没有情感？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有一点点的感情。可是动物有没有主动说，我替你献祭，我替你死？动物能不能这么做？动物不能这么做。所有的动物献祭，动物都是被动的。 动物不能主动，动物也不能体会你的情感、你的恨、你的爱、你的罪，它不能体会的。所以圣经上讲了一句话，希伯来书上面说，动物并不能处罪。那有人说，上帝不是在开玩笑吗？既然不能处罪，你为什么在旧约里面讲那么多要动物来献祭啊？所以圣经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旧约动物的献祭、祭祀的献祭是个影子，就像你走路的时候，阳光照射到你的时候，有个影子拖得很长，那是影子，不是实体。整个动物的献祭是指向后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神爱我们，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上帝已经告诉人类，你不流血，你的罪不能得到赦免，没有人来承担你的罪，你自己就要承担罪。所以上帝为人预备动物献祭，但这个动物献祭仅仅是一个影子，指向后面的实体，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他一次的献上就成就了对人类的救赎。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说，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弟兄姐妹，什么成就了什么？我们中文翻成成了，英文里面三个字 It is finished， 中文是两个字成了，在原来的只有一个字，希腊文的就一个字，这个字里头包含了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目的实现了，计划实现了，上帝的救恩成全了。什么样是上帝的救恩？因为人与神之间分离了，神要动物献祭，像个影子一样指向那十字架。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成就了。旧约当中那是羔羊，不能真承担我们的罪，不能代替我们的罪，只有耶稣基督他主动的说，父啊，我愿意替人类赎罪。所以耶稣基督是那真正的赎罪的羔羊。这是为什么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司徒约翰看到耶稣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请你们再翻到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如果你们翻一翻看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如果你们没有经文，你们去看看这个圣经啊，就看看这个教会的周报，希伯来书第十章，这是第五节开始。他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这是神的心意。旧约那些礼物和祭物只是一个预备而已，是个影子而已，不是实体。所以他说，祭物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上帝的心意是让自己的儿子替我们死，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没有读经，这个经文从哪儿来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的？诗篇多少章？多少章？40章满，是不是？40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弟兄姐妹有经文你翻一翻，你去翻一翻。荣明，你帮我读一下，诗篇第40篇第六节到八节啊，你看看，肯纳尔是怎么讲的？特别是第六节啊，好，谢谢。第六节上面怎么说？诗篇第六节怎么说？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哦，弟兄姐妹，你发现了啊？诗篇第六节上面说，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可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上面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这彼此之间的差距，有没有？希伯来书是引用诗篇的，诗篇上明明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喜悦的，你给我开通了耳朵。可是希伯来书四章上面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这是怎么回事？圣灵有的时候做工很有意思。希伯来书主宰读的圣经是旧约， 旧约，他那个读的旧约是希腊文的旧约，叫七十子一本，就七十个人组织起来翻译的。因为当时犹太人在地中海周围，那些下一代已经不会讲希伯来文了，只是讲希腊文了，所以他们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很多人不会讲中文了，怎么办？只会读英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希伯来人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他翻成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很奇妙啊。可是在希伯来文原文里是说他开通了我的耳朵。什么叫开通我的耳朵啊，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经文？为什么说神开通了我的耳朵？什么意思？如果你读诗篇啊，读生命记，生命记的十五章十七节，我们有时间读了。生命记的十五章第十七节上面说，你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被永远做你的奴仆了。这句话讲什么？现在你有钱，我没有钱，可是怎么办？我要活命啊，我把我的房子典当给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没有钱了，怎么办呢？我把我的土地典当给你，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没有钱了，怎么办呢？我不能生存下去了，我又把自己当着奴隶卖给你。那古代的社会是这个样子的，我把自己当着奴隶卖给你。可是上帝的律法说我们都是弟兄，不可以成为奴隶的。说到安息年的时候，第七年的时候，要让你的弟兄出去，不再成为你的奴隶。这实在是个上帝的很好的一个律法。可是那个奴隶说，我在你家已经待了很多年了，你主人你对我太好了，你对我就像你的弟兄一样，我不愿意离开你，我甘愿终身在你的家中来服侍你。可是主人怎么办呢？也不能把他推走啊。那主人说，好，你既然忠心甘心愿意来服侍我，成为我家庭的一员，那我们要有个事情做，要把你的耳朵贴在门上啊，贴在门上哈，用个锥子把耳朵做一个洞，那叫开通你的耳朵。所以呢，开那个洞是表示什么？我终身为奴，甘愿为奴，成为你的仆人。大家明白这个真理？那圣经讲这句话讲到基督的身上指什么？基督在上帝的面前说，如果弟兄姐妹你读腓立比书你就知道了，说耶稣基督虚己成人，下面呢，道成肉身，虚己成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奴仆，甘愿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赎罪祭。父啊，我愿意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希伯来书在讲这个道理。希伯来书是说旧约里面那些动物的献祭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自己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完全的放下自己，把自己献为一个赎罪祭。父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世人所摆上的。你看到整个旧约和新约完全的是一贯的，看到上帝的救恩不是一个突发奇想，而在很久之前父就给我们预备了。因为羔羊动物不能替人赎罪，只有耶稣基督他能来拯救我们，来开通神和人之间的路，来开通人与人之间的路，来开通你自己和你自己之间的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他上面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是永不能除罪的，但耶稣基督献了一次就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弟兄姐妹明白基督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吗？在古代祭司们献祭的时候是站着献祭的，是不是？为什么站着？我替你宰牛宰羊，替这个牛羊宰过以后呢，下面一人又来了，是表示工作永远没有止境的，所以要站着献祭。可是这儿说基督献了一次以后他就坐下了，坐在哪儿？神的右边。这什么意思？坐在基督的右边，第一次告诉你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事实上他说成了，就是成了，一次献上永远的成就，成了，所以他坐下了。第二，在父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右边相当的尊贵， 父神约纳基督所献上的祭，神人路开通了，上帝满足了，所以他能坐在父的右边。第三，他坐在父的右边是象征着统治，掌管万有，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面前。不像旧约的祭司一次次的献上，再一次的献上，不断的献上，并不能除人罪。所以旧约只是影子，新约才是实体，基督一次为我们摆上，说我们感谢主。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的意思，上帝的计划实现了，上帝的救恩实现了，这叫成了，这个救恩实现了，一次就完成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不需要有第二个救主，是不是？我们不要有第二个救法，是不是？我们不需要有第二个名，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成就了赎罪祭。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为什么讲一句话说，我们读今天读的那个约翰福音十九章，说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当时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三个强盗，有两个强盗，耶稣基督在中间，因为马上过逾越节了，那些罗马兵力要检查一下钉在十字架的人有没有死掉，没有死赶快把他腿打断，让他快快的死掉。结果两边的那个人强盗他们把他腿打断，到耶稣的时候他发现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的骨头都不打断。那圣经上为什么告诉你这样的细节啊？是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当中所讲的那个赎罪的羔羊。因为赎罪的羔羊按照圣经的教导，他的骨头不能打断。如果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兵丁把耶稣的骨头给打断了，那表示耶稣挂在十字架那个耶稣不是上帝预言中的那个耶稣。但是因为耶稣的骨头没有打断，恰恰是应验了旧约当中那个赎罪羔羊所代表的真意。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成了，一次就成就了。所以今天你在耶稣基督里头，救恩就临到了你，恩典就临到了你。弟兄姐妹，什么叫救恩呢？救恩，我们今天讲 salvation， 这个救恩在希腊字里头，这个救恩这个字就是医治的意思， soterian 就是医治。为什么会医治啊？我们跟神之间已经分开了，我们人人之间有病了，我们之间有强援在阻隔我们呢，我们里头破碎不堪呢。我们现代人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工作很繁忙，很多事情很烦扰你的心，你没有时间回到心里面看一看你自己的内心。如果你回到你内心看看你自己的内心，你知道你里头破碎不堪呢。所以救恩是什么？救恩是医治。不但救恩是医治，这个 salvation 这个字里头还有一个意思，make a whole， 是你完整起来。为什么基督徒在基督里头，在恩典当中慢慢长大成人的时候，你的里头越来越完整？你说话不会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不会了，因为你有一个基督徒的 integrity。 为什么？你的里头慢慢的完整起来。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里面很多的挣扎，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我却做了出来，我不想发脾气可是我发出来了，发的脾气不是我想发的，你的里面处于一种混乱分裂状态。但是救恩临到你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头医治你，让你的心慢慢变得完整起来。主啊，我知道我错了，我在人前讲人话，鬼前讲鬼话，这不像神的孩子。过去是因为我在罪的权势之下，我里头分裂，我里头破碎不堪，但是现在基督的恩典已经医治了我。弟兄姐妹，你不再活在罪中，你是活在恩典当中。因为救恩带来的是医治，救恩带来的是完整。过去这个家庭里头没有平安，这个家中到处都是强援，但是基督来把这个强援给拆了，他医治你的家庭，使你的家庭变成一个 whole， 变成一个完整。这是救恩。 这是救恩带来的果子。为什么有这样的果子？因为基督一次成就了，所以今天的恩典就临到了你，你不再活在罪的权势之下，你活在恩典当中。弟兄姐妹，你知道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一个字，如果你读那个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讲了一句话，他说十九章十七节，他说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从哪出来？弟兄姐妹，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从哪里出来？从耶路撒冷城里面出来，是不是？那耶稣在哪儿去钉十字架？在什么地方？在城外，城外有个地方叫哥哥他。你要读圣经，你把整个圣经从头到尾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在城外。你到希伯来书，你读的希伯来书的时候，基督在城外为我们受苦，你要注意这两个字，城外这两个字。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头常常讲到营外，讲到城外，城外是代表一个地方，营外是代表一个地方，营外是表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住在会幕当中，神的子民是住在会幕当中，但是有些人呢他会住在会幕以外，上帝的子民是住在城中，但有些人是住在城外。这个城外和营外代表一个特别的地方，什么地方？你读利未记，利未记告诉你这几个事情。利未记说在城外的人，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大家记得吗？那个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自以为是，他就给上帝献祭不容易啊，我要按照我的方法来献，结果他献上反火，当场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死了以后怎么样？他们尸体去哪儿了？去哪儿？营外啊，当时的会幕的外面。所以会幕的外面代表什么？在上帝震怒之下死的人，是代表那些自以为意、自己创造一套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人、亵渎神的人、献反火的人，他死在城外。第二种人是什么？大麻风的病人。大麻风的病人，你生大麻风了，对不起，你到营外去，你到城外去。如果你读新约里头，那个西门就住在城外，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跟人家在一起，他是被人抛弃的，在城外。所以耶稣到西门家去拜访他，是为什么？告诉你，神爱你。所以在营外跟城外的第二种人是什么？是不干净的，是疾病的。第三种人是什么？如果你读利未记，那些咒诅神的，那些亵渎神的，那些咒骂神的，抵挡神的人，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把他们放在营外。第四种人是什么人？赎罪日的时候，羔羊承担人的罪，羔羊的血来除了人的罪，是羔羊的粪，羔羊的尸体放哪儿？放哪儿？放在营外嘛。如果你读利未记啊，至少营外代表着四个情形。营外的地方是肮脏的地方，是亵渎神的地方，是污秽的地方，是不洁的地方，是自以为意的地方。可是耶稣就是在营外成为我们赎罪的羊。为什么？他承担我们的污秽，承担我们的不洁，承担我们的亵渎，承担我们的不幸，承担我们的背离。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在城外。希伯来书恰恰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说基督在营外为我们受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如今活在恩典当中。 没有那个城呢，我们永远活在罪中。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兵丁从他肋旁刺了一枪，有血和水流下来。有人说血和水代表新约和旧约，有人说代表圣餐和这个洗礼。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当人死的时候，你刺他一枪，如果我死的时候你刺我一枪，我的心脏里不会有水和血的。他为什么刺他一枪？他有血和水流出来，因为人在极度的悲伤、极度的痛苦当中，他心脏里的血跟液体分开。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他心破碎，因为他的破碎，他的救恩临到我们。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的心可以慢慢的变成完整，变成完整。弟兄姐妹，一个人心灵破碎都痛苦，我想我们在座每个人常常经历这种痛苦，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这种天路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这种痛苦，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我们心就不能安静，想到这个，想到那儿，我们心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为什么神叫你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不是因为神你不爱他，神就少了什么。当你真爱神的时候，弟兄姐妹，祝福就临到你。为什么？当你全心全意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时候，你的心就完整的一块啊。你完整的一块，那就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什么时候你忘记你自己，什么时候你就是幸福的时刻。可是我们忘不了自己，我们里面有太多的声音，太多的碎片。可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心裂开，为我们破碎他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心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一块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我们活在罪中，如今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再活在那种罪的权势之下。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自己，最大的结果就是分离。如果你跟神之间还有距离，主啊，你怜悯我，愿你的救恩临到我。如果你和你的周围的朋友、同事、家人、夫妻之间还有强连阻隔，主啊，让我不要再活在罪中。罪带来的咒诅就是分离，让我活在你的恩典的医治当中。主啊，过去我活在心灵的破碎当中，但你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我，让我活到你的恩典当中。你医治我，让我有你的形象，有你的样子。或者最终你没有快乐，你家庭破碎，你有快乐吗？你没有快乐。但是主，你医治我，你拯救我，让我活在恩典当中，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到教会来，有的时候告诉你要认自己的罪，弟兄姐妹，不是跟你过不去，认罪是医治的开始。就像你伤口已经受伤了，让你认罪是把伤口打开，洗净这个伤口，很痛不舒服，但你洗净它就是医治的开始。羔羊的血大有功效，洗净你的内心，除去你的罪，让我们和神符合，跟人和好，自己跟自己和好，这是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已经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以医治我来拯救我。我们中间常常有人问我，他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信神就好了。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如果有这样的人，我问你，没有耶稣基督你认识什么？没有耶稣基督你认识自己的光景吗？你不认识的。没有耶稣基督，谁来背负你的罪？你靠什么跟神和好，跟人和好，跟你自己和好？没有耶稣基督的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要永远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你活在罪中，不会活在恩典当中。所以你为什么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三个十字架，左边是个十字架， 右边也是个十字架，左边是个强盗，右边也是个强盗，耶稣在中间。左边个强盗跟右边强盗，他们中间有一个区别，一个悔改了，一个没有悔改。没有悔改的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水大溜的人。因为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众人都嘲笑他，哎呀，你是上帝的儿子，下来嘛，你上帝的儿子给我看一看嘛。这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随着众人，是啊，你是上帝的儿子，救救我。很多人就是一生从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在滚动啊，那一个强点，另外想到死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两个强盗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罪在他们里头，罪也在他们身上。他们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因为罪在他们里头。他们是强盗啊！如果我是强盗，罪在我的里头，你们有抓住我，罪就不在我身上，是不是？今天早上到教会来敬拜的弟兄姐妹，啊，闯红灯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啊？啊，没有，感谢主哈！啊，如果有人闯红灯的，我告诉你，罪在你的里头，但警察没有抓住你呢，罪不在你身上；罪抓住你呢，罪就在你的身上，知道吗？这两个强盗呢，罪在他们里头，结果挂的实际上是什么呢？罪在他们身上。基督呢，罪在他身上，因为他上十字架嘛。可是罪不在耶稣的里头，明白这个道理？罪在我们的里头，罪也要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没有罪，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罪如今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面前，父啊，我谢谢你，向上帝祷告，罪不在我们的身上，你可以和你周围的人和好，罪不在你的身上，你可以和你自己和好，这是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弟兄姐妹，你活在恩典当中，你还活在罪中。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活在罪中，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巴不得我们照着每个弟兄姐妹，今天你回去的时候，你向神祷告，主啊，让我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真的和神和好，让我真的和我弟兄姐妹家人和好，主啊，让我真的和我自己和好，让我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因为主你因为我成了，我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是个罪人，是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该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可是主你承担到了我们的罪，如今我们不再活在罪中，我们都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主，愿你恩典的活水来滋润我们，愿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子，让我们背着你的十字架来与你同行。主，我们中间有需要医治的弟兄和姐妹，主，愿你的医治临到我们，无论是身体的，无论是灵里的医治，主啊，都求你赐下。我们把杨红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把杜妈妈仰望在你的面前，还把怀燕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医治他们的身体。主，我们也把负担姐妹还有其他的姐妹弟兄有需要的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愿你施加的恩典流进我们的心田，医治我们，振奋我们，喂养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主，愿你的十字架树立在我们生命之中，来激进我们，让我们真的跟主和好了，让我们真的和我们周围的人和好了，让我们自己和自己真的是和好了。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不懂你的爱，你的圣灵把你的爱浇灌我们，让我们张开口来称颂你，让我们举起手来赞美你，因为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唯有羔羊是配。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